我们的主题是在课堂与家中教导及学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所有的人，不论领袖、教师、传教士或父母，都接受了来自主对我们一生的挑战，就是教导及学习主已启示给我们的福音教义。我们一开始要由贝利多玛长老与我本人针对建立优良教学的原则进行简短的对谈。我的任务是传达一些让我在教学和学习上获益良多的亲身经验。如果你仔细观看聆听，就会注意到，要成为一位好教师，你也必须是一位自动自发的学习者。在我们的对谈之后，将由赫伦·杰弗瑞长老来指导我们如何准备教学。他接着将和一群学生示范课堂教学的范例。十二使徒中任何一位成员都可以有效地进行这项示范，每一位的方法与其他人都不尽相同，没有一种方法适用于所有的教师或者所有的情况。在任何特定的教学情况中，如何运用我们个人的准备、经验、个性、知识和见证，靠圣灵的引导是至关重要的。在赫伦长老的报告之后，我们将稍微休息五分钟。
会长，你写过一本书叫做《勤勉的教导》，教会中的每个职位都需要有能力的教师来担任。教师是我们最重要的召唤。我们能不能用几分钟的时间谈谈勤勉的教导，为何是在教会召唤上服务的必要条件？
我以前被派任为福音进修班的督导员，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我受到指派被雇用，领了一些薪水，到教会各地去告诉福音进修班的教师，要如何教导，以及他们在哪里做的不对。那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因为我要在课堂上观察他们教学的教导，而且要纠正他们。所以我知道每次在教导的时候，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可是我学习到了一些事情。李长老和罗穆义长老以往总是在教导。他们会花时间告诉我或教导我一些事情。我想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其实我不确定他们当时是不是知道我将来会在这个职位或召唤上服务。但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我想学习，而且我不厌倦。如果你不厌倦而且想要学习的话，那么主就会不断地教导你，有时候甚至会教导你一些你没有想要去知道的事情。那两位伟大的教师都会教导我。当我见到罗穆义弟兄的时候，有时候他会说，孩子，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要教导我了，他会告诉我我做了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我一直很感谢他。我很早就学习到，聆听老人家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我认识一位智联会会长，他就曾经说过，我总是设法想跟高尚的人在一起。他住在爱德荷州的一个小镇，但他说，如果有演讲者来或是有特别的聚会，我都会设法参加，因为我可以学到东西。我一直都喜欢跟老人家往来，现在我也是一个老人。我记得在十二使徒定额组中，黎加兰走路的速度不像其他弟兄那么快，我总是等在一旁为他开门，然后和他一起回办公大楼。有一天有一位总会弟兄说，哇，你人真好啊，会照顾黎弟兄。我心里想，你可不知道我自私的动机。当我们一起走回去的时候，我会聆听他说话。我知道他还记得舞会服，他会说给我听。一对一的教导是非常有力的。一对一的教导通常是发生在你被纠正的时候。教导的另外一个原则，要早起。但容易的事或者是困难的事，上床就寝，然后 在早晨头脑清醒的时候深思，你会在那个时候得到教导的灵感。我不记得有好多次了，但那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在我接受到一项指派工作的时候，我心里常常一点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就在那个总会当局人员的会议中，我知道我是第一位演讲者。我心想，我该说什么呢？我有信心会得到灵感，而灵感也确实来了。那时候你也在场。
在你的教导中，运用经文具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
我一直都仰赖经文。教导及如何教导的最佳典范，教导方法的最佳模式，就是主以及他的教导。那也是为什么我不喜欢没拿经文就上台，或是站在课堂前面的原因了。今天我手上拿着经文，就不会被你们弄得手足无措了。
会长，你会随身带着经文。每次我跟你在一起时，你都会带着经文。你曾经告诉我们有一次你的经文浸到水的事情，但是那反而让经文更好用，因为你可以更快速地翻阅经文。你如何在教导中运用经文？
那时候我在草坪上读经文，有人叫我，我就把翻开的经文放在小桌子上，然后就忘记了这回事。人老了就是这样。后来洒水器开始喷水，隔天早上我走到屋外，心想，哎呀，我画记了50年的经文就这样完了。事后我发现经文只是一页页变得松散而已。我想如果我需要买新的经文，我会在使用之前先把它放在外面淋雨。
大家时常跟我们谈到经文的事情，有一些人说要把经文读完实在很困难。那你在教导时是如何活用经文呢？
坚持下去。如果你是在读摩门经，举个例子，我记得自己下定决心要读摩门经的时候，那时我十几岁，我打开摩门经，我读到我尼斐因为有良好的父母，我一张一张的读下去，学到了许多事情，十分有趣。我一直读下去，直到我碰到了以赛亚的章节以及旧约先知的用语时，我就停了。几个月以后，我翻开摩门经，又决定要读。我尼斐因为有良好的父母，但我每一次这么做，都会遇上以赛亚的那些章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放在摩门经里头。最后我决定我会阅读那些章节，所以在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我只需要看着那些文字，虽然不了解意义，但我会往下一页翻，然后继续的往下读。当你读到了阿尔玛书以后，接下来就很清醒了。所以你必须下定决心读经文，不像拾落穗一样的只读某些片段，而是从头读到尾。所有的教会标准经文，每年夏天我都会利用空闲的时间阅读这些经文来重温记忆。
在新归信者初次接受召唤成为教师之前，你会给他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忠告？
我会告诉他们，他们一定做得到，每个人都可以教导。我会劝告他们要祈求能获得教导的恩赐。你是知道的，摩门经里头提到恩赐，同时也列举了一些恩赐，借着圣灵教导便是其中一项。多年前我读到那个部分，我心里想，我就是那个，就是我想要的恩赐，能够借着圣灵教导。我从经文中发现，你需要去祈求，祈求你们必得到。所以我会告诉人们要不断的祈求，那么寻找就寻见。这个恩赐必须凭借着努力去获得，但是它会来到。
教师应当做哪一些事情使他们在教导时能有圣灵与他们同在？
你必须生活配称，同时也必须寻求帮助。如果 你是为人父母者，你可以寻求帮助，夫妻之间也可以互相讨论，你也必须遵守诫命，常常不断地祈求能获得能力与启示，好知道该做什么和做的时机。主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无论你求什么，用信心来求，并相信着你会得到，那么你一定会得到的。有段经文也多加了一些话，只要对你是好的，福音是很实用的。你可能是个年长者，觉得自己任务已了，或者是个年轻人，凡事畏惧，或者是个忙着照顾孩子的母亲，或者是一个分身乏术的父亲。但是你可以教导，你可以祈祷，你更可以接受引导，最后便可以升任。你会蒙得主的祝福，我可以向你做这样的应许。主在教导的时候，他总是举用听者能够了解的事。举例来说，天国又好像网，它不真的是一个网，只是相似而已。然后他解释原因，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当他教导撒种的比喻时，那是和他们切身相关的。在他教导撒种的比喻，谈到种子被撒在硬土和沃土里，过了一个月，当听众里的某个人在外头播种，看到自己手上的种子时，那个人不仅可能，而且是非常有可能会回想到这个教导。如果你使用比喻、故事及图示资料，学生在下课后仍然会记得。所以主的方法出奇的简单。他虽然有的时候相当的严厉，但他教导的时候都是他们能够理解的。这个是一个神圣的召唤，很庄严的召唤。我想我要告诉教师的是，他们绝不是在独自教导，他们永远不必单靠自己。主已经在经文中应许我们，我们读到经文在阿尔玛书中，主已把 教师赐给所有国族和各种语言的人，还说勤勉的教导则我的恩典必跟随着你们。我不知道如果少了持续不断的祈祷，还如何能够教导福音。你可以开口做祈祷，但是你也可以在心里想着祈祷。很多时候当我在教导一群人或者某一个课堂时，当然不包括你们了，我都会在心里想我该如何帮助他们。我不知道少了那个力量我还能教吗？
教导是教会中一切活动的核心。那么哪些人有责任要准备好自己去教导呢？
每个人都是教师，领袖是教师，跟随者是教师，顾问是教师，为人父母者是教师。所以我们各自都有责任要教导，要学习教导的原则。主建立了他的教会，让我们有在教会做事情的机会。教义和圣约里有段话说，每个人因此要奉神主救世主的名说话。我们备受祝福，拥有圣职，使得所有的弟兄们都能持有圣职，所有的姐妹都有资格担任教会中的召唤。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人父母，因此教导是我们一切作为的核心。
你刚才谈到在家中教导，在教会中教导和在家中教导，两者之间有何不同吗？有差异很大吗？
在家中是比较亲密、比较好的，比较容易，也不那么正式。 父母就是活榜样，父母亲也会教导一些。有时候让孩子感到困苦的事情是，当孩子们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你只能说就是这样，因为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只知道这种事不应该做。要教导他们服从，使他们能知道和了解。在家中，亲子之间有一股强大的爱的凝聚力，所以没有教好，你是不会罢休的。
Present, how do you get the spirit in the classroom from the teacher to the students in such a way that it will be a meaningful experience to them?
First, you have to.
首先，你们必须，他们必须知道你爱他们，你想要教导他们，然后你要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和他们沟通。我们可以洋洋洒洒地讲一些他们听不懂的事，甚至是福音中他们没有切身感受的主题，但那个不是主的方法。主用他所教导的人同行，他在每日的日常生活中与他们交谈，他的教导都是用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如果你要教导某一件事情，他们真的会想要学习的。即使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尤其是青少年，也想要学习，他们有这个学习的渴望。许多教师认为他们所说的每句话都必须做好准备，这也对也不对。准备工作包括要让课程里有足够的弹性空间，能够让学生参与，让他们提问题，使他们能够融入课程，但是你必须预留一些空间好接受灵感。
We have a challenge of something to teach.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教导事情的时候遇到了挑战，我们总是可以想到我们的一些亲身经验，或者我们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事物，可以带到这课程里。而且，经文就是其中一个部分，不是偶尔翻翻的书而已。教会中有相当多的教导太过死板，都在演讲。我们在教室里长篇大论的演讲其实不会得到什么反应。我们在圣餐聚会跟很多大会里都可以做演讲，所以教导是双向的。所以你可以提问题，你可以在课程中轻松的鼓励提问题。假设你要教导先知斯密约瑟的训教，你现在是教会历史的教师，你读过所有的资料，你知道先知是在1844年6月27日下午5点在卡泰基监狱被射杀的。如果你问学生先知是哪一天、什么时候、在哪里被射杀的，可能没有一个学生会知道，你自己在读教师用本之前也不知道，但你可以说什么事情让他训教，你觉得是什么事情让他训教的。当你说你觉得的时候，他们就有话可答了，他们可以贡献意见，即使最不敢发言的学生都有话可答。所以有方法来处理问题和督导和管理课堂，要回答所有的问题，在课堂上要轻松的、自由的问问题，就像你无法从一个你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回来一样，你也不能给人们你自己没有的东西。